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新一届联大即将召开之际，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对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指出台湾虽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仍然在国际社会很多领域积极展开其影响力。美国新闻网站拦截星期五报道，谷歌公司近日强迫员工删除内部流传的一份关于为研发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的备忘录，因为备忘录披露的爆炸性内容与谷歌执行官皮查伊的相关解释冲突。中国星期六继续对其军方遭到美国制裁表示强烈抗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新一届的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对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指出台湾虽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是仍在国际社会的很多领域积极展现其影响力。《纽约时报》星期五发表的这篇报道说，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虽然无法在联合国发声，但联合国部分成员国仍然会声援台湾，其中包括海地、巴拉圭、马绍尔群岛等等。报道还援引美国西东大学法律教授路易斯的话，指出台湾对联合国目标的参与尽管是非正式的，但是仍然是彰显了其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的决心。他说，台湾近年来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当中的人权领袖，与中国的威权式模式政府有强烈的对比。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敦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时，曾经提出利益攸关方这一表示。路易斯教授说，台湾目前正在主动的在国际社会发挥利益攸关方的作用。吴钊燮说，即使无法和其他民主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仍然有很好的机会以非正式的方式与那些国家往来。台湾决定今年不提出加入联合国案，而是派出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等官员到纽约参加一系列活动。台湾官员虽然无法参与联合国大会，但是会在一系列周边活动中宣传台湾在致力于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项目中所做出的贡献。纽约时报这篇发自台北的报道说，联合国甚至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护照，即使台湾观光客纯粹想欣赏一下联合国的艺术品，也不得其门而入。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上个星期六在《外交家》杂志网站上撰文强调，联合国误用1971年的2758号决案，错误地把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美国新闻调查网站拦截星期五报道说，谷歌公司近日强迫其员工删除内部流传的一份有关为研发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的备忘录，因为备忘录所披露的爆炸性内容与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的相关解释冲突。报道表示，这个由参与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研发工程师撰写的备忘录，这个月早些时候开始流传。备忘录显示，参与该项目的员工今年7月晚些时候被告知，准备随时好启动软件，一旦获得中国官员批准便推出。而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几个星期前回应谷歌员工对该软件不满时表示，谷歌还没有得到在中国启动搜索产品的阶段，而最终公司是否这么做还 非常不明朗。2010年因为不愿意受中国政府审查撤出中国市场而受到外界赞誉的谷歌，近年来为重返中国而为中国打造审查版搜索引擎，引发公司内部和外界的抗议。近1000多位谷歌员工联署致函公司高层表达不满之后，包括高级研发科学家在内的多位员工辞职，抗议谷歌缺乏道德责任和透明度。中国星期六继续对其军方遭到美国制裁表示强烈抗议。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抨击说，制裁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是霸权主义的充分表现。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美国星期四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2017年8月，美国颁布反击美国对手制裁法案，对33个俄国情报、军事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这也意味着任何与这些个人和机构有业务往来的组织或个人都将面临美国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中国军方在美国颁布该法案后，仍然在2017年12月从俄罗斯购买了10架苏-35 战斗机，2018年又购入一批 S-400 型地对空导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中俄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美方无权干涉。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曾经使用几乎相同的语言，对制裁表示强烈愤慨。根据美国的制裁法，中国中央军委武装发展部和其负责人再不能跟美国的任何公司有经济往来，而且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查封冻结。作为被制裁的个人，李尚福还被禁止持有美国签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星期六傍晚报道，中国和梵蒂冈已经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性协议。与此同时，宗教界人士和国际问题学者评说现任教宗方济哥的中国政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和梵蒂冈代表团团长、教廷与各国关系副部长卡米莱利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双方表示将继续沟通，推动双方改善进程的继续发展。不过有关这份临时性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报道说，梵中同时宣布这一消息，北京宣布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梵蒂冈当地时间中午12点。梵蒂冈内部通讯星期六报道，梵蒂冈和北京政府的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了签字的消息，并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充分表达了良好的愿望，希望该项协议能够促进一个富有成果和远见的双边对话，并能够为在中国的天主教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家媒体还说，教宗和中国签署的有关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问题的历史性协议，注定将影响到百万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在此之前，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亚社9月21日说，中国官媒引述消息人士称，梵蒂冈很快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很多媒体纷纷猜测，梵中可能在9月底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目前看来，双方的这次历史性动作比外界预期快得多。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星期六下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梵蒂冈外交团队对教宗方济各中国政策的影响。
教皇过去好几年很向往 这个来中国传教，也希望这个天主教可以获得这个中国政府的首肯，可以发展在这个中国传教的事业。那么更重要一点是，教皇很依赖这个教廷其他的高层的这个官员，比如说这个梵蒂冈国务卿，还有其他负责外交的这个高级别的这个主教。那么那些人好像跟中国关系不错，虽然有些人批评说这个教廷的国务卿受到中国的统战，这个教皇的决定确实受到他身边的这个主要的谋士所影响。
针对教宗身边外交政策谋士，退休的香港书记主教陈日军恐怕是持批评态度最严厉的人之一。本月20日，陈日军敦促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书记主教辞职。陈日军还说，任何与北京的协议都是对天主教的背叛。陈日军一直反对梵蒂冈与中国达成这类协议，他说帕罗林缺乏信仰，应该辞职。不过也有宗教人士对教宗方济各本人持批评态度。针对梵蒂冈和中国可能宣布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加拿大信友堂洪宇健牧师近日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梵蒂冈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现在的现任的教宗他本人是出自于拉美国家，拉美国家是左派共产思想的这个非常泛滥的地方，所以拉美的一些天主教的所谓的一些主教们，实际上他们的神学是过去有所谓解放神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是跟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根本是认识不透的。
洪牧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不谴责希特勒政权，因为希望以此保护德国境内的天主教徒。洪牧师说，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神学指导。他说，
教会对他的会众的保护是不是身体上的保护，乃是灵魂中的生命中的保护，他不去做这个，所以他现在他也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要保护中国的更多的这个天主教徒。
洪牧师表示，梵蒂冈对目前中国家庭教会遭当局严厉打压，即使有批评也是不疼不痒，而正是这时却突破性的同中方签署了主教任命协议。仅就这个时机的掌握，足以表明梵蒂冈缺乏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认知。梵蒂冈内部通讯9月21日报道，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出席新书发布会的时候，被媒体问到梵中有关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有望达成协议的问题时，帕罗林说，就此而言我们一方是很慎重的。他还否认有关教宗访华的各种假设。帕罗林说，教宗访问中国目前绝对没有。报道显示，目前梵中所签协议的一大悬念是，这项临时性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报道说，协议是秘密协议，不会予以公开。对此，陈日军呼吁将协议公诸于众。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定下个星期与华盛顿与美国官员新的一轮贸易谈判。几个小时之前，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还表示，美国对于中国恢复贸易谈判感到乐观。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晚上，也就是9月21日晚上，美国时间晚上，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原计划派出一个中层级别的代表团提前到华盛顿，为中国副总理刘鹤下个星期率队与美方谈判铺路，但是这项计划被取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决定接受美方邀请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美方目前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出诚意与善意，暗示新一轮谈判可能不会如期举行。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对美国的伤害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示报复。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说，美中贸易争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一些意见调查显示，一些美国公司正在考虑把加工厂撤离中国，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求供应商。美国总统川普本个星期祭出重拳，对另外2000亿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立即还击，也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就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经济界50位重磅人物最近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探讨中国经济现状，其中很多的人的发言被解读为对现行政策不满。另外，刚刚宣布退休计划的马云最近也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并预测美中贸易战要打20年。美中贸易战升级，中国还有多少子弹炮弹？中国经济界高层对习近平的政策的含蓄批评能否转化为正面的影响？马云最近的大胆言论是否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声？那么特朗普总统这次决定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且生效时间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访问华盛顿前三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美国为什么会选这个时间？刘鹤到底是来不来？中国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跟中美贸易战呢，现在其实是战得正酣，所以呢，两方出台各种政策了，那我觉得呢，都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贸易战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刘鹤，他来还是不来，那么我认为他应该来，因为他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解决贸易战里面出现的问题。而且呢，据我的解读呢，其实中国方面呢已经向美国传达了信息，就是说我们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有心思再谈了。那么如果美国顺水推舟给予回应，然后发出邀请，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相信这个贸易战呢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刘鹤来，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贸易战上呢可能会有切实的一些措施出来。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层大门解决贸易冲突的大门呢可能就关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鹤应该来。当然了，中国的决策里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等级了太多，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高于美国谈判对手的等级，上面就有国务委员、什么副总理，然后还有国家副国级领导人等等等等。而美国的话呢，总统下面就副总统，副总统下面就是阁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决策了，让我们呢有时觉得是出乎就是理性预测之外的。
那么，特朗普总统这次决定再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且生效时间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计划访问华盛顿前三天，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刘鹤来还是不来？中国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对这个问题，南卡罗来纳，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觉得这个美国实际上这个一直在开放这个谈判的大门，但是中国方面呢好像就是说好像很在意，就是说谁邀请谈判，谁开始发出邀请，要开始再有新一轮谈判。这可能跟中国人的那个面子是一个关系，他以为可能你如果首先要求谈判的话，可能是你准备让步的迹象。其实这个中国这个想法，中方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他这个关税政策呢在奏效，并且呢美国实际上这个推出的东西呢实际上跟这个谈判的进程呢没什么关系。他这个在公众咨询期一过以后，这2000亿呢马上就出台，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中共方面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还手之力。刚才夏亚明教授也提到了，中共一个是这个官僚机构 冗长复杂，就是做决策非常困难。美国实际上这个部长级的官员呢，他实际上就直接可以跟这个总统这个汇报。我记得前几天这个 Steve Bannon 就是白宫的这个美川普的原来的那个顾问，他说的很好。他说在也就这20多年以来呢，是中共第一次现在的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美国人也很清楚的看到了中共现在面临的那个局面。
那么美国行政当局选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即将到华盛顿参加谈判之前的前三天，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对于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这个事态的发展呢，正在回答就是谁更想谈判这个问题。因为中方他的官方媒体上对国内的宣传都是美国向副总理刘鹤发出的邀请，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更想谈判。其实三个发展呢，证明了就是谁更想谈判。第一个是上一轮谈判是在美国举行的，是两个副部长在谈判。那么按照轮换的原理呢，新一轮谈判应该在北京举行，但是又要去华盛顿举行。这个证明呢，是中方想去的意图比美国那边想去北京的意图更强。第二个，川普呢，在这个说刘鹤到达前三天，照样按部就班的打开了2000亿的这个贸易战，说明川普并没有把这个谈判跟贸易挂钩，就该打就打，就暗示啊是中方想谈判，你要谈就谈，但是我按部就班。另外一点呢，中方在美国打响了2000亿这个关税的这个商品的关税战之后呢，中方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和商务部的发言人都是出奇的温和，只是关于因为他事先说要打就不谈，要谈就不打。但是关于谈判不谈判的，只说对双方的磋商投下了不确定性，说不利于双方的磋商或者没有互相尊重的场合，并没有否定要谈判。实际上综合情况来看，应该是中方更急于谈判，因为中方认为谈判就能拖延美国，但是美国显然识破了这一点，觉得该打就谈，该打就打，而不是像前两任政府那样始终跟你谈判以拖这个待变。
美国刚刚宣布决定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中国就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5%到10%的关税。而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报复这2000亿美元的加征关税，那么美国就会对剩下的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是会说话算话吗？会兑现这种威胁吗？对这个问题，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中美双方呢，其实都在这个冲突中，都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呢。就像那个机器的原理，就只是往前那个卡住走，没有倒退的空间了。这种情形呢，现在变得越来越就是明显。这里边呢，我认为对特朗普总统呢，他的担忧不仅仅是中国的关税的问题。”其实中国现在呢，其实不仅是在打这个贸易战，不仅在打关税战，而且是在打，就是说，我们就完全呢，就是断绝贸易的这种做法。因为这里边非常清楚，就是有两个，一个呢，美国呢现在只是在调整关税，那么你进来，那我就收关税，那么你的商品我并不阻止你进来。但是呢，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因为有国家的管控，那么它对美国呢，其实进行某种商品的这个抵制，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进来了。不管你那个交不交关税，比如说最近反映出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在于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以前有很多的这个龙虾，就是 red lobster 的红的大龙虾，最近呢中国呢开始就是基本上停止对美国的龙虾的进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这些龙虾呢出口了，当然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当然对我们作为美国消费者来说，我们很高兴，因为美国的龙虾现在每磅只卖到4.9美元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打贸易战呢已经超越了关税，那么再更多的打的是一种就是关税，就是以后的完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种完全断绝就是自给自足的一种经济战。
那么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对于中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呢？那么中国目前在考虑哪些反制措施？这些措施对美国、对中国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
这个中国方面就是说有我记得中方有些报道说，这个只会对这个中国大概几万人啊，十几万人的那个工作受到影响，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远远不是这样的，是说现在这个第二轮的2000亿上来以后呢，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呢，可能就是在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你比方说中国很多人现在在威胁说要把它断掉了那个苹果的供应链，或者是苹果可能啊不得不考虑的撤出中国。这个苹果公司一家就是说通过那个台湾的那个 Foxconn 在中国大陆的雇佣的人数呢，就是说直接间接雇佣都超过了100万人，就是一家公司就有上百万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就是说现在连日本的60%的日本企业，60%的日本企业呢都在考虑撤出中国。那这样的话影响的那个都是上千万的那个人的那个雇工。所以中方已经现在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还击的子弹了。他实际上不得不做，因为他还不想就是说示弱，不想放弃下来。但是他实际上列出来那些反击的手段呢，其实都是我们都是以前都看过，都也讨论过，就是说根本就它不会奏效的。什么另外找市场，你说这个非洲哪里有这个市场，对吧？还有什么动用那个金融手段，或者是那个美国债券抛售债券来打击美元，这些我看中共想都是不要想的。因为下一步的话呢，其实美国只要利用现有的法律就可以对着中国的银行的进行制裁。那一旦中国的银行国有银行受到制裁，那这个金融战开始的话，那下面中共马上就受不了了。
嗯，
就是说下面其他的那些几些措施呢，基本上看来也都很难实施。如果实施的话呢，中共早就开始就可以威胁开始了。
从某些报道来看，中国对于美国的还击还在很多行政层面，如通商品通关或审批执照的时间设置障碍等等。纽约时报最近有报道提醒，中国这么做会让它丧失作为一个好经营地的名声。建立好的名声很难，但是要破坏很简单。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中国的反制手段就是说你打关税战，但是中共是非关税措施来报复，就是说一个不对等的战争。就是说因为在进出口的这个贸易上，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进出口商品是4:1，就是说中国输到美国是美国输了中国的这个4倍那么多，那么中国就按数量上打不起，他就要通过其他手段来打。这个其他手段就是这个叫超限战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在网络上叫做玩下三滥了。但这样的玩法对中共的伤害是什么呢？本身这个贸易战就意味着市场转移。比如说这次川普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加税，开始加得很温和，加10%，度过假期之后就尽量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在这个冬季假期过后呢，1月1号2019年1月1号加到25%。这个过程之中呢，看上去那个绝对数并不大，2000亿乘一个10%，也就是200亿啊，乘个25%，再大一些。但是呢，它所造成的市场转移，有其他国家的商品来替代中国商品，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这个长远的影响。但是中国如果是用非关税措施，用过关刁难美国商品，这一措施在加剧的话，加剧的就是纽约时报说的信誉损失。信誉损失是会加速这个市场转移，就加速外资的撤离和外资的撤退，同时就是其他国家的商品，比如东南亚国家或者墨西哥或者加拿大其他国家想代替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这在长远来说正中美国下怀。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呢，恐怕这个做法呢就是非常的短视和短期行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通过推特说，中国已经公开表示他们正在通过打击我的农民、农场主以及产业工人主动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他们不明白，其实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他们完全理解形势。美国的乳制品行业就是中国的打击目标之一，而爱德荷州是美国乳制品行业企业集中的地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方正从爱达荷州发来的报道。
爱达荷州大帕镇的斯图尔特农场共有11位雇员，他们管理500头奶牛，日产牛奶33000磅。农场的500余亩耕地种植着玉米、小麦、苜蓿草，主要为奶牛提供饲料。 农场主乔斯图尔特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
很多时候政治家们只做受欢迎的事情，或许对我的生意来说有好有坏，但我喜欢特朗普为美国产业而战，包括汽车制造业和我关心的禽蛋业。我确实相信他为维护我们的权益才去谈判，虽然媒体上没这么说，但我就觉得他在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为他鼓掌。
自从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等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这两个国家相应采取了报复手段。中国和墨西哥都对美国的乳制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美国奶牛养殖业因此一直承受着收入下降的代价。
In terms of everyday impacts,
从奶牛业者每天经受的冲击来看，他平均每天每头奶牛几乎要损失$2，所以每天早上从起床开始，不管当天怎么干活，干些什么，他们每天都要在每头牛上损失$2。
对斯图尔特农场来说，这就意味着因为贸易战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天达到$1000。美国农业部为补偿受损农户的专项资金分解到斯图尔特农场的数额大约是$7000，这个数字远远不够扭转亏损。160万人口的爱达荷州养殖着220万头牛，农业是该州的第一大产业，乳制品业占据其中的1/3。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纠纷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低估。
From our dairymen's perspective and from farmers in general that I've talked to that grow soybeans,
不管是从我们奶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他农户的角度来看，包括大豆和其他作物，大家希望首都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采取不同的路径，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增加关税或者打贸易战不是最佳方案，应该寻找更有策略的方式。
目前爱达荷对中国的乳制品出口金额不算高，但2017年的增速高达 70%。 从农户到企业都希望进一步开发具有潜力的中国市场。
I keep hearing that China is...
我一直听说中国正在提高公民的营养标准，鼓励更多的饮用乳制品。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这对我们有好处。
但两国贸易争端的缓解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做出结构性调整，从而满足美国提出的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要求，并落实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Freer trade is always a better thing.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you know,
更自由的贸易从来都是件更好的事情。在各种关税背后，当然都有各种理由，我们能够理解，但我们期待着全面彻底的自由贸易。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方正，爱达荷州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网民的一篇认为西伯利亚是中国领土，俄罗斯是贪得无厌的国家，以及25万俄罗斯人签名呼吁禁止对华出口木材，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文章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这篇文章被俄罗斯官方媒体特别翻译成俄文，然后在俄罗斯的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不少名人甚至俄罗斯前政府高级官员都纷纷转推。这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互联网平台今日头条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这篇在8月31日发表的文章说，西伯利亚本是中国领土，但在过去的中国土地上却有25万俄罗斯人签名，要求俄罗斯在10年内停止向中国出口西伯利亚的木材资源。这篇作者名叫佐佐物语，题目叫《中国怎么得罪他了？为何中国土地上25万人联名抵制中国》的文章说，俄罗斯把多数木材都出口给了中国，尽管西伯利亚被称为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但这个地方的人民还是觉得他们当地的资源遭到了劫掠。 文章说，中国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同俄罗斯做木材贸易，并没有欺诈讹诈西伯利亚，这么一个大锅让中国来背真的好吗？文章说，中国与俄罗斯没有签署木材协议前，这个地方的很多木材都腐烂在地里，中国是帮他们的忙来收购的，俄罗斯人非但没有感激，反而觉得中国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系统，树木都被中国砍光了。文章说，西伯利亚本来就是中国领土，过继给了别国，就这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也无疑令今天的中国人郁闷了。如果真如他们想的那样，从此以后中国不再进口俄罗斯的木材，估计没过几年，俄罗斯民众就会后悔现在的行为。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怎么喂都喂不饱的国家。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之后，俄罗斯的外国媒体网站立刻把它全部翻译成俄文，并附上原版中文发表。在俄文翻译版开头的提示语中，这家俄罗斯官媒特别强调，中国网民文章对俄罗斯民众抗议向中国出口木材表示不解。文章说，西伯利亚过去是中国的领土，现在属于俄罗斯，俄罗斯民众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外国媒体网站归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对外宣传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方的俄新社，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裁基西廖夫时常访华，俄中两国官媒目前都在加强互动交流。中国网民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目前在俄罗斯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并被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一些著名俄罗斯政治学者、前政府高官以及经济学家们纷纷转推。著名摄影记者和博客作家瓦尔拉莫夫在自己的网络日记上，除了转发了这篇文章的俄文翻译外，还特别配上了他在俄中边境地区拍摄的许多图片。这些图片显示当地堆满了等待运到中国的原木，在两国边境的每一侧到处都是装满俄罗斯原木和木材的火车和长途运输卡车。瓦尔拉莫夫说，虽然环球时报等中国媒体经常发文赞美普京，称赞普京如何成功对抗西方，但中国网民的文章却非常好地揭示了中国人内心如何真正看待他的主要地缘政治盟友俄罗斯。瓦尔拉莫夫说，对北京来说，俄罗斯现在不仅仅是好朋友，也是很好的原材料输送基地。北京现在的立场是，神圣的中国土地暂时还处在野蛮人俄罗斯的控制下，那就应该引诱俄罗斯加入同北京的木材和天然气贸易游戏中，而50年之后等着瞧。瓦尔拉莫夫说，俄罗斯向中国人出租林场，期望中国能够投资当地的林业，建木材加工和造纸企业，但是狡猾的中国人仅把原材料原木运回中国，给俄罗斯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土地。今年以来，俄罗斯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出现了很多批评中国资本大量砍伐俄罗斯森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以及俄罗斯与中国木材贸易中被中国占尽便宜的报道。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签名请愿活动，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口木材。在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同时，也有少数俄罗斯学者站出来为中国说话，他们发表文章认为，不应该把俄罗斯林业资源管理不善的责任都推给中国，中国人都是在俄罗斯官方的允许范围内在俄罗斯林业领域活动。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互联网领域相对宽松自由，但电视上都在推行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仍然会很正面。萨林说，电视上现在对中国的报道还都是非常正面，而多数俄罗斯人都是通过电视来了解中国，他们都是通过电视来形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两个多月前，有中国网民也同样撰文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并警告俄罗斯正用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 这篇文章也同样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被外国媒体网站翻译成俄文发表后，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中国网民批评俄罗斯的文章被有意翻译成俄文传播，显示表面上俄罗斯官方在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提醒人们时刻防备中国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特朗普政府9月17日晚上公布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而中国也表示将同步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两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就此大规模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接下来请听林峰报道。
在五月份的第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中方认为他们给美方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然而美方却并没有接受。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是，美方是狮子大开口，是在讹诈，因为美方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要好于中国的。您怎么看？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surface on what China offered, it does seem to be a big offer.
从表面上看，中国开出的条件的确很不错。我认为五月份的谈判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在谈判中经常发生，也就是美国总是表达2016-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不满，要中国一口气全部解决美国的不满，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吃不消。但是美国看到中国年复一年的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改善，产权保护在改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恶化，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他们会说反正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好，但问题是美国无法相信。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领导层信不过。
中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美方呢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贸易，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也有人说，美国呢是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美国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那么这种共识在中国社会中正在慢慢的形成。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Well, President Trump does not.
特朗普总统没有这个打算，特朗普总统只是希望美国的贸易赤字能在短期内降下去。这一任美国总统非常在乎和中国的贸易，但他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只关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得过习近平主席的方案可以削减贸易赤字，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当然在美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变革其经济制度。我想说的是，中国当然可以不改变其经济制度，我们也能理解，中国可以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你不改革你的经济制度，我们也不是非要和你们展开贸易和投资不可。就特朗普总统而言，他是想要和中国做笔交易的，但那不会是一笔很容易能实现的交易，而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交易。他无意改变中国，但他想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说，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协议。
在理想中，特朗普总统想从中国那儿得到什么呢？
他想要的是在短期内可持续地扩大美国出口，但这并不容易。中国五月份提出的条件，据我了解，那些数字加起来达不到中国所说的那个水平。我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条件是容易满足的，我说的是他与要求中国改变其体制无关。特朗普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或许是2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出口。但现在 因为我们未能谈出任何成果，而我们又在一步步接近2020年大选。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无法向选民证明美中贸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目前有两点：一，特朗普希望美国大幅增加对华出口；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正在迅速流失，但这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他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美国的出口，美国的一些领域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例如能源、飞机、某些大宗农产品，但这并不容易。
So some people say it is a trade war.
一些人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有人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也有人称之为新里根时刻。那么在您看来，贸易战是不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
US grand strategy really to contain China's continuing rise.
The first time I was ever in Beijing, it was 1994.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当时我和一批中国学者去外面吃饭，我记得那次吃的是川菜，很不错。那个时候所有在座的中国学者都说美国在遏制中国，我说美国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我的意思是遏制中国的说法已经快25年了，我研究中国也25年了，总是听到这种说法。每次美国做了惹中国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中国就会说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特朗普总统对遏制中国根本无所谓，我常常拿中国制造2025开玩笑。我说我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不关心中国制造2025的呢？因为那是2025年的事了，特朗普关心的是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那些得益于美中贸易的人当然不希望美中爆发新冷战，但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人是希望如此。原因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恶化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过去都认为，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状况会改善。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他去拿别人的，当他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就会遵守规矩了。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状况是他系统性的以胁迫的方式要求别人以技术换市场，而且中国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入侵外国公司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它仍然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就上升成一个战略问题。为什么这场贸易战的焦点是科技？那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窃取美国的高端技术，这就使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情况是中国盗版美国的电影，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街头出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中国在窃取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情况变了。过去美国电影行业抱怨中国盗版，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议题，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抱怨中国了，它就成了一个战略议题。因此新冷战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认为那是他们因应产业发展升级的合理规划。中国不想总是替苹果去组装 iPhone 和 iPad， 中国也希望发展自己的芯片，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工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了呢？
因为中国想要高科技产业，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里规定的十大产业有明确的本地化采购目标，要求90%的生产要在中国进行。中国要求半导体产业必须在中国，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是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中国干预市场，如果中国以提升自身产业为由去干预市场，那么美国也可以以阻挠中国商品为由干预市场。当然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不希望总是在低端半导体产业徘徊，中国想要占据高端半导体产业。但是如果政府干预的话，美国也可以干预予以反击。现在也有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说中国制造2025只是个目标而已。首先你们宣布的时候并没有说那只是个目标，第二，如果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外宣传的东西不是认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中国贸易承诺是认真的？中国政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高铁香港段星期六上午举办开通典礼，香港民主派议员抵制这次活动，也有团体抗议到现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广东省省长马兴瑞、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400多名各界嘉宾9月22日早上出席香港广深澳高铁段开通仪式，耗资接近1000亿港币，全程26公里的港铁香港段从明天开始营运，代表着香港将有高铁列车直达中国44个点，接通中国的高铁网络。
林郑月娥说，两地通关的部门已经准备就绪，在一地两检安排下提供高效省时的通关服务。港铁公司动汉号列车已蓄势待发，为乘客提供舒适愉快的旅程。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各相关单位的配合更是不可或缺，而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在一地两检安排上更是全力以赴，务求做到最好。
香港西九龙站设立中国口岸区一直是香港高铁最大的争议点，香港民主派一直力主一地两检的方案，认为将破坏香港法治。报道说，受到邀请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抵制这次开幕式。一地两检关注组以及其他团体星期六在西九龙高铁站外抗议高铁通车以及一地两检在香港实施。
高铁最影响香港最大的就是一地两检的问题，他们检查的地方在我们香港的地方，他们过来的公安可以在香港执法，是香港人很害怕的事情，那个是最大的问题。其次就是他们这个高铁是全世界最贵的，但是他建完之后就也是全世界最废的一条铁路。
高铁香港段用了8年时间去兴建，期间一直风波重重，从资出预算、草地回收、选址至一地两检政策，以及近日被揭发车站漏水等工程质量等问题，一直备受批评，引发争议。香港广深港高铁段将会在星期日早上7点开出首班列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星期五9月21日举行开馆揭牌仪式。这个加勒比海国家今年5月宣布与台北断交，转而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场为中方主持了大使馆的揭牌仪式。他说，过去20多年的交往，多米尼加已经成为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王毅还表示，建交短短4个月来，中多合作取得了更多重要进展，充分说明两国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北方面说，北京拿出3.1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项目作为诱饵，争取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但是北京称中多建交并无任何先决经济条件。美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准备好实施白宫刚刚宣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查明、回应、打击和遏制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行为。五角大楼星期五9月21日发表一份声明说，国防部在实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时的工作重点是保持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在敌对网络势力攻击美国网络之前将其摧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一天前在解释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时说，我们不仅仅是防御，我们也要采取很多主动的行动。我想 应该让我们对手知道这一点。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据称已经取消了原定于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的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几个小时之前，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还表示，美国对与中国恢复贸易磋商感到乐观。华尔街日报星期五9月21日晚上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原计划派一个中层级别的代表团提前到华盛顿为副总理刘鹤下个星期率队与美方谈判铺路，但是这项计划被取消。当天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决定接受美国邀请展开新一轮谈判时，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美方目前的所作所为没有体现出诚意与善意，暗示新一轮的谈判可能不会如期举行。一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对美国的伤害由来已久，美国必须坚持立场。在新一届的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对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指出台湾虽然被排除在联合国外，但仍在国际社会的很多领域积极展现其影响力。《纽约时报》星期五刊登的这篇报道说，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虽然无法在联合国发声，但联合国部分成员国仍会声援台湾，其中包括海地、巴拉圭、马绍尔群岛等。报道还援引美国西东大学的法律教授路易斯的话，指出台湾对联合国目标的参与尽管是非正式的，仍然彰显了台湾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的决心。他说，台湾近年来已经成为亚洲国家中的人权领袖，与中国的威权式政府有强烈的对比。美国国务卿佐利克先前在敦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时，提出利益攸关方这一表示。路易斯教授说，台湾目前正在主动在国际社会发挥利益攸关方的作用。美国新闻调查网站拦截星期五报道，谷歌公司近日强迫员工删除内部流传的一份有关为研发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的备忘录，因为备忘录披露的爆炸性内幕与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的解释冲突。报道表示，这个由参与中国审查版搜索引擎研发工程师撰写的备忘录，这个月早些时候开始流传。备忘录显示，参与该项目的员工今年晚些时候被告知要准备好随时启用软件，一旦获得中国批准便推出。而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几个星期前还表示，谷歌还没有在中国启动搜索产品的阶段，而最终公司是否会这么做还不明朗。中国星期六继续批评美国对其军方制裁，并表示强烈抗议。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由齐志峰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